南无大师玛嘎瓦德阿拉哈德萨玛萨姆达斯，南无大师玛嘎瓦德阿拉哈德萨玛萨姆达斯，南无大师玛嘎瓦德阿拉哈德萨玛萨姆达斯。好多年前，我读到，在经里，佛陀对阿难尊者的赞叹。佛陀说，阿难尊者有五种美好的品质，我没有全部记得很清楚。但是我记得的一样很清楚的就是，阿难尊者呢，是四众弟子，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都很爱戴、很喜欢的。那佛陀说，四众弟子呢，见到阿难尊者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很耐心的聆听阿难尊者所说的话。那如果阿难尊者说的少，他们会嫌，哎呀，为什么阿难尊者对我讲话讲得这么少？那如果阿难尊者不说话，静静沉默的时候呢，他们就讲，为什么阿难尊者不说话，等待着他说话？然后呢，啊，如果阿难尊者跟他们说话，跟他们讲法，他们就很高兴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那心里面呢有一种很喜悦和一种仰慕。为什么我会很仰慕阿难尊者这种品质呢？因为啊，我以前是很严肃的，然后呢在学校是管纪律的，所以很严肃。那个时候呢，我的朋友呢有好玩的啊，有什么地方去啊，他们都不教我的。但是呢，当他们有难的时候啊，有苦啊，有麻烦的时候啊，就来找我了。那我觉得也是好怪，那怎么会麻烦就找我，好玩的就不找我？但是呢，我也觉得也好啊，也没关系，至少在朋友的心目中，可能他们认为我是最乐意帮助他们吧。所以当他们真的辛苦的时候呢，不会去想起别人，都会先想到我。但是我是觉得，总是觉得有点欠缺，可能自己的性格太严肃吧，或者也有些时候太严格吧，还是什么。我就觉得阿难尊者这种美德呢，啊，刚好如果我能够有他这种美德呢，他就就可以弥补自己个性上的一种缺陷。那但是呢，当然也有那种惭愧心，觉得为什么阿难尊者会能够这样好好的，然后呢，但是呢，我们自己的性格如果都太严肃太严格，或者是有些时候甚至有苛刻的成分，让人家看到我们会好像很害怕。我不知道今天你们有没有害怕，但是呢，无论如何，自从我有这样的倾向过后，只是很随喜阿难尊者的美德过后，好像不知不觉自己的心转变得特别的快，特别的快。真的，如果是我的同学，像那个13岁的朋友，到现在还跟我常常给我做我的助手，我的近人，那他就很明显的看到一个人的改变，很明显的。从以前那个时候呢，我们很严肃，人家看到我们就会畏惧或者敬畏，也可以这样说这么说。但现在呢，基本上我觉得我不敢说我可以，根本不敢想象自己能够跟阿难尊者比，但是呢，至少我知道，就是呢，我肯定有一点进步。如果没有进步的话呢，我不会小禅到五点半呢，然后上厕所时间不太足够。但无论如何，我在想，心的倾向很神奇的。有时候我们没有很刻意，我们只是倾向一个我们所欠缺的品质。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慢慢的转，慢慢的转。如果我们很坚持自己，不肯改，那么很固执，很自我，然后呢，很嗔恨还是什么？那种情形呢，我们改不了，心太硬， 心很硬的人呢，人家讲你两句话就受不了了，讲你两句话也不能的，一点点给人家冲撞一点点就很生气了，这样子的心呢是不能学佛的，很难进步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有一种柔软的心，不要一点点就容易受伤，一点点就苦啊，讲两句就不能，所以那就很麻烦。如果我们有一个柔软的心，很好，很好。所以有些时候呀，这个是有点重要。所以我在想，像阿难尊者那种品质，在第一次经典结记的时候呢，僧团都指正他说，为什么这个东西你没做对，为什么那件事情你没做对。但是阿难尊者呢，其实他每一次犯错都是有他的理由的，他有他的理由的。但是呢，阿难尊者的态度就是他就会讲，他会先解释，他说啊，我当时的处境是因为如此如此，因为如此如此呢，当时我处在这个状态，比如说没有请佛住世，那个时候呢，他是一直在那个摩罗的影响之下，所以他很无奈，所以他讲，但是呢，既然僧团说我错了，他有理由，但是他不会说我有理由，你们还讲我，他不会。阿难尊者的美德非常的柔和，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他说，虽然我当时是有理由的，我真的有我的委屈，但是呢，无论如何，既然僧团说我错了。我也会认错，然后希望作为这个承认。这是一个很美好的榜样，就是说呢，有些时候就算是我们有理由，可是在阿难尊者的表现里面呢，就是有理由都好，但是呢他还是一个错，不可以说他不是错，我们要认错。只是说当时是那种错是情有可原，当时那种处境是很无奈，那我们自己掌控不了，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呢，至少我们要有一种谦虚的心，他是错，我们不可以说他不是错。今天我们的态度也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们犯的一些错是无可奈何的，是很无奈的，情有可原的。但是呢，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美好的态度，并不因为我们情有可原，我们就把一个错说成不是错。就像阿难尊者这样，他不可以说当时他被影响，他就说没有请佛住世是对的，没有，那还是一个错，只是那个错是在某一种无可奈何的因素下犯这个错，但是呢不可以说他不是错。所以这是阿难尊者给我们示范一种非常美好的美德。我很庆幸当时我会随喜啊，我觉得这多好。虽然我最仰慕的除了佛陀以外，在佛弟子里面，我其实最仰慕是最喜欢那个大迦叶尊者那种头陀型的那种品质，我以前最喜欢这样子的个性。但是呢，在传法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到最能够接引众生的反而是那种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的这种模式。所以当我们懂得倾向，当我开始传法的时候呢，我常常怀念的还是想起的都是舍利佛尊者、目犍连尊者、阿难尊者的模式。当我修行的时候呢，我常常意念的很礼敬的就是阿那律尊者的模式、雷哇大尊者的模式，还有这个大迦叶尊者的模式。所以很奇怪的，我们的心倾向于哪一种品质，它就引发哪一种相对的那一类、那一个方向、那种品质。所以这个是我发现到这是很特别的一种培育内心的一个善巧，就是你要倾向于你要培育的品质，不要坚持。如果心很硬的人他就很难倾向，心很硬的人脾气很不好很自我然后很固执那种人呢，他们就是很多年，有时你会观察他十年内呢，十年二十年学佛或者是什么都很难改。为什么？心太硬了。心太硬的时候呢，你发挥不出这个倾向的力量，发挥不出。因为要懂得倾向，心要有一种柔软，要有一种谦卑的心，要有一种恭敬的心，这样子我们的心倾向才有力量，这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那再回到来，就是我们继续昨天的那个波罗蜜的情形。你看我们要累积波罗蜜的时候，这个智慧就很重要。你看如果我们懂得用智慧，那我们实在是可以把我们的心很有力量的、很有效率的导向我们要培育的那种品质、那种功德、那种波罗蜜。智慧很重要， 因为没有智慧你就不会了，你就不会了啊，就是像子弹乱射一样啊，乱冲一样，乱冲不会达到目的地的。但是如果我们是看清清楚楚，每走一步慢慢的走，但是就会达到目的地，稳稳的走，那就会达到目的地。所以这个是智慧说在我们生命里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就像你看我们的这个妙智尊者，他是因为有这个智慧，但是呢特别是指那个善巧智慧，累积波罗蜜的善巧智慧，乌巴耶果萨拉尼亚呢，那因为他有这个乌巴耶果萨拉尼亚呢这个善巧智慧，所以他懂啊，他懂要成佛哦，成佛是怎么样，不是说受记了就是可以摇脚了就不需要想了，因为他就会想我要用什么因来达到这个果啊，因为他因果分明，所以他就想啊，我要累积什么因啊，结果他就会悟出，因为他的智慧的能力的力量让他悟出十个波罗蜜。那昨天我们讲的这个布施波罗蜜，布施也讲了这个守持戒，也讲了处理。好，处理我还要再补充一点点。昨天我说这个处理呢，他扮演着好像人家讲易经啊，易经64卦都不在里头，他是虚卦，就是一个卦都没有了，不在那个规则里头。其实也不是完全如此，有一个卦很接近，那个卦叫什么？屯卦啊，屯呢？一个是不是读着屯？蹲还是屯？我不知道，就是逃啊，给逃出去的那个卦。那个卦呢，就是呢跳出去。不要在这个纠缠了，跳出去走出去啊！但是呢它比那个屯卦还要，因为屯卦还有它的一些，你要看它的里面的内容还是有一些有一些束缚的，但是呢处理是比处理波罗蜜，如果做得好的话比那个卦还要殊胜，就是直接那个还要照规则，还要在某一个定律里面运作。那么人虚卦就是说放我没有，一开始就空掉跳出去啊，这种情形呢是比易经里面所讲的那个屯卦呢还要有力量，还要强。那么这个，所以我因为找来找去找不到一个卦可以真正描述成功的描述处理。像比如说有一个也是他们一个好像是什么卦梗，那是读梗吗？一个梁可是没有一点的。那个字怎么读？梗。那个梗，那个也是有一点跟处理有一点靠近，有一点靠近，有一点描述。但是呢，真正要达到处理波罗蜜的那种力量呢，其实也不在这个卦里面，直接跳出去，空啊，一空，那个是真正的那个处理的顶峰，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说它有一些初期的那个处理的心境和力量，它是这样，也是类似这个，也类似那个，但是到后来呢，是那个心完全要跳出来，完全超越出来，那就是我所谓的，反正找不到一个卦可以描述，我们就讲虚卦吧，就是说没有卦了，就是不在任何一个这个刻板的规则里头，就完全跳出来。好，接下来呢就是智慧般若。那我们讲过了，这个智慧呢它真的是很特别的，因为呢我们怎么累积波罗蜜也跟我们的智慧有关系。因为智慧呢能够让我们把什么叫做智慧，智慧能够让我们去累积我们要达到这个果，但是呢我们智慧会让我们找到它的因，而且呢能够让我们怎样去累积，有效率的累积这个因，而且呢能够把这个因很善巧很有效率的发挥到达到最有效率的那个最好的果啊，那就是简单讲就是智慧，就是这样。那其他的智慧都是因为什么智慧什么智慧，都是种种那种是聪明啊等等都涵盖在里头，但是真正的智慧特别是这个般若波罗蜜，它必须是能够带来了生脱死，能够成佛成辟支佛成阿罗汉的那种智慧，我们才叫做，这才是涵盖在我们这个智慧里头，而不是那种有些时候啊像呢比如说那种 很多的聪明啊，那些世间的那些聪明，那些我们一般上有些时候人们也称为是智慧，但是呢，有些这种聪明呢，让我们绑在世间，在苦海里面，有些这些聪明呢，让我们造的恶业更重。真的有些时候，因为他不了解自然界的法则，但是真正的智慧，它必须是依着自然界的法则而有的，依生命的真相而有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真正的智慧它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好的，不是坏的，必然是快乐的，不是痛苦的，那个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现在要培育的就是这种智慧。那么不只是如此，不只是带来快乐而不苦，如果我们要波罗蜜、般若波罗蜜或者智慧波罗蜜呢，那它必须要让我导向跳出轮转的，不是导向在苦海轮转的。如果导向在苦海轮转的，我们称这个啊，这个不能够叫做什么波罗蜜了，还是让我们继续在里面滚动。所以它可以让我们很富裕，让我们很成名，很名利什么全部丰收，但是呢，它是让我们在纠缠在苦海里面跳不出来的啊，那种呢，我们叫就是只有聪明了，所以要培养智慧呢，一开始目的也要清楚。然后呢，也要依据自然界的法则，那多去了知自然界的法则，那自然就会有智慧了。很简单，好。那这个智慧呢，般若呢，那它有几个层面的。开始培育的时候呢，它都是在听闻，你没有一点听闻，没有引导，也是开发不了。这就是为什么佛在那个我们的菩萨悉达多太子在还没有成佛以前，他的两个师父。成佛是没有师父的，没有人教到他成佛，是他自己成佛。但是呢，在他还没有成佛以前，他是有拜过师的。那么呢，那个就是一个是乌拉嘎，一个是巴拉拉，这两位。那么呢，他成佛是没有啊，他是有去学习过的。但是呢，因为他们这两位师父啊，他们因为修到一个无所有处，一个修到非想非非想处的定，所以这两种定呢，他们死后呢，一个是投生到无所有处，一个投生到非想非非想处，这个是无色界。那无色界就没有身体，没有耳朵，没有眼睛，没有，它是只是心事而已。五蕴里面呢，它只有四蕴，它没有色法。色受想行识里面呢，它只有受想行识。所以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没有办法得到这个法，佛陀就要教法，没有佛陀要本来成道过后，他想，哎呀，我要度他一个刚刚一个礼拜前死去，要度另外一个，哎，刚刚昨天死去，而且投生到非想非非想处，所以这个佛陀知道啊，没有办法了，他们错过了这个四圣谛的法，他们没有办法得到解脱。所以要培养智慧呢，他通常呢要特别是四圣谛的。那除了那个佛或者辟支佛自己觉悟以外，要不然呢，他就是要听闻的。所以这个开始都是从听闻那边来，闻所成慧。然后呢，过后呢，闻了过后，听闻了，你要去思考怎么去实践，思所成慧，把它融会贯通。那么呢，思所成慧过后呢，还不够，还要走向观照禅所成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只是要读佛学啊，读，我们还要去实修，然后呢，除了实修，要修到有所体证，体证的时候呢，这个禅所成慧就显现，就可以证实看到，所以这个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不明白智慧涵盖的层面，那我们就会一个极限。我们把自己局限在思考的智慧，那我们就不会跨越思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要知道智慧有更高的层次，那是跨越思维的层次。而且呢，在培养智慧的时候呢，大家要注意有一样东西是很多人都犯的错误，就是思想的局限。你告诉自己我不可能，那你就很难了。你告诉自己这个是不能的，那就很难。像我遇到我一个朋友，他告诉我，他说我们跟他讲修禅啊，可以净化内心啊，怎么样啊，消除妒忌啊，消除，这是我大学的同学，很聪明的。我讲可以消除 妒忌啊，可以消除贪嗔痴啊。他说可能吗？不可能啊。他说上帝都会生气，上帝都会妒忌，怎么可能我们人可以做到上帝做不到的事呢？那我跟他说，这是可能你的尝试吧。然后呢，但是呢，心里面还好，他还是蛮开明的。他说，看吧，可能吧，他只是保留一个开明的态度。可是如果那一些人他已经在思想上告诉自己不能啊，上帝都会生气，上帝都会妒忌，那就完了。所以他们那种占有心就很强。他说上帝都要占有我们呢，我们怎么不占有呢？怎么可以呢？你要在我控制之内，你要在我控制之内。所以这个是他讲的了，我不知道别的，他到底他讲的对他的宗教有多少的代表性，我不知道，我只是根据他的思维来讲，是否他的宗教真的是这么教的，我不知道。但是呢，他是这么说，我就这么说了。当然也有可能另外一个人讲上帝是没有嗔恨心的，没有妒忌心的，那就另一回事。但是呢，我是根据我这个朋友告诉我的来讲，我对他的宗教是没有评论的。但是呢，他这样子告诉我，然后我就讲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思想的局限。因为他告诉自己人类是不可能消除贪嗔痴的，断除贪嗔痴是不可能的，那你的心就有那个思想的极限，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你们在修禅的时候，你告诉自己我可能吗？我能吗？我不能的，我很笨的啊，这就完了完了。你要记得佛时代的故事，那个周立盘，他三个月里面整个瓦萨整个雨安居三个月里面四句话都背不熟，因为他的业障着他。可是呢，他佛陀给他一块白布搓搓搓搓出肮脏的时候呢，污垢出来的时候，他一点醒觉啊，就在那个时候，其实过去的波罗蜜又成熟，然后他就知道这些无常的不净的什么，然后呢过后呢，他就潜在的潜质，过去的修法的潜质全部出现，他就这样子成了阿罗汉。而且成了阿罗汉呢，还有大神通，他可以同时一变变成一千个比丘，在道场里面每一个人都在做不同的动作啊，这是高难度的。你要让一千个比丘变一千个，然后一千个都是一起举举右手就举右手，举左手就举左手，这个还容易，一起讲同一句话，这个还容易，还容易是说有神通的人来讲他们还办得到。但是呢，在他这种层次，他是最在这个神通方面他是最强的，他竟然能够一千个人，每一个人都在做不同的事，都在不同的姿态里啊，这个是高难度的，这个心是这个是很强很强的神通。所以三个月背不出四句话的人竟然能够得到神通，而且呢后来佛都让他说法，哇，那个说法多么的流畅，他没有听怎么四句话都背不熟，等一下就可以说法了，因为过去累积的那种波罗蜜让他能够很顺畅的就能够表达。所以这个给我们一个希望，真的有些时候你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是表面上看起来自己好像很笨，但是也不要告诉自己我真的那么笨，不要这样子想啊，不要这样子想，真的是你一这样子想，你思想上的极限就产生。因为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很有智慧的潜质，或者是我们很有波罗蜜，但是因为我们过去造的一些业，可能像周立盘这样子，他以前讥笑一个比丘，讥笑到那个比丘信心破碎，再也没有信心去学习，所以这个业让他一直要明明是很有聪明的潜质，但是呢显露出来的就是笨，而且要给人来取笑，要受那么多的笨的那种苦。然后呢，但是呢他的业一过了，他突破了，他的功德一成熟了，他竟然成为一个大智慧的阿罗汉。所以这点我们要知道，所以不要造一种思想的极限，觉得自己不行，这样不好。这思想的极限是让我们智慧不能开发的一个因素，这是很不好。所以这个东西不要再放纵自己思想的极限，这不是叫做谦虚，这个是自己害自己。谦虚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们天天骂自己笨就叫做谦虚，不是天天自责就是谦虚，不是的。谦虚是谦虚而已啊，谦虚就是不要傲慢，这样就好了。但是在自己骂自己笨，然后告诉自己我不行，怀疑自己，告诉自己我不行，这不好。 我行我不行都不是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要有的不是自我的信心，是生命的信心。生命的信心是自然界就是有因果，就是有无常，因为这个无常我们看到希望，也因为这个因果我们看到希望。无常就是所谓的好不好、苦聪明愚笨，它会过去的，会过去的，原生原灭法会过去的，出了涅槃，那么它会过去的，它是无常的。所以我们今天的不好也会改变，我们今天的愚笨愚蠢也会改变，我们今天的嗔心贪心也会改变，也会过。如果我们知道无常，那我们才会有信心啊。如果你把它当成恒常，那就完了，面对自己的缺点，面对自己缺陷，就觉得没有改的希望。当你认为你没有改的希望，你更加会坚持，任何人要改你，你更加抗拒，因为你看不到改的希望。如果你知道你看得到自己改变和提升的希望，那如果有人要改你，师父要改你，你会很高兴的，因为你看到改的过后是一个另一个局面，另一种个性，另一种生命，那是多好。所以这个东西要懂，是因为无常我们生命有信心，因为有因果我们生命有信心，不管现在多么糟，只要我在因上下功夫，未来它成熟的时候我就会得到那个果了，很简单。所以这个思想的极限一打破，我们就要培养什么智慧就可以培养。那还要在培养智慧的过程中，我们还要消除什么呢？其实呢，我看到最严重的一点呢，就是固执，自我的固执。那个自我让我们看不清，让我们不能够受法，让我们不能够听，让我们不能够受教，让我们的心很僵硬，让我们无可柔软。真的，这个自我，这个固执，这个心没有柔软心，这个很不好。有些人是不明白，他觉得柔软心就是软弱，然后他觉得很硬就是坚强，就是心有力，这是错误的。我告诉你，我见过一个心很有力的人，以前一个禅师，老禅师，他真的是很稳定。有一次呢，我们常常要跟师父讲，师父，你有一个现在过世了，我讲，师父，这个东西这样子比较好。他好奇怪，他同一个讲座一个晚上要讲两次，他自己讲一次，讲了过后呢，他叫我翻译了过后，你知道那个讲座很长的，讲了过后呢，还有这个翻译的时间，翻译完了过后呢，他要我再播放另一个讲座，又是同一个讲座，他在另一个地方讲的同一个课题，然后呢要我翻译，然后又要播又要翻译，所以好惊人，我想怎么有这样子的教学，用了整整两个小时多，单单听法。然后我就跑去跟师父说了，师父这样子好像都是一样啊，在重复啊，能不能不要啊，大家很累啦。好奇怪，他就是很坚定。当然我到今天为止还是觉得，哎呀，如果纵观来讲，我还是觉得不是很需要。不管如何呢，他有一种很柔和的坚定。他就说他听，他很耐心的听，听完过后他说，霞洛，他讲他自己，霞洛觉得这样比较好。我想怎么会比较好呢？我又在跟小豆讲解了，然后呢，他又再讲了一句：“小豆还是觉得这样比较好。”哇，天哪！我说这个再讲下去不用讲了，他就是柔柔，他很有慈爱，可是呢，就是不动。我想我遇到一座山的，很柔软的一座山，就是这样。那种心的力量是很不一样的。所以真正的坚定，当然呢，我对和错，当时他那个决策是对和错，这是另一回事。但是我看到的是一种真正的坚定跟固执是两回事。很多人要学习模仿智者的坚定，但是呢，智者坚定是能生能去，愚人的坚定就是固执的，就是呢 固执跟坚定差别在哪里呢？坚定是因为这一个是对的，这是因上是对的，它会带来好的结果的，因为了知道那个因果效应，知道它是对的，所以我不改，这个叫坚定。固执是什么？固执是明明知道这个好，只是因为你的迹象法，或者是因为你讲在先，或者是那个你已经用了的手法，或者是我这样子做人家会讲我模仿你啊，因为这样子，因为面子问题，因为自我，因为种种复杂的心理，我不可以，我不可以改，我不可以调整，或者是我要坚持，我要坚持啊，那个是叫做固执。固执带来的果报是伤害，坚定带来的果报是好的结果，这是很大的差别。坚定的心可以是万千柔软的，固执的心肯定是硬的。坚定的心可以一片开阔奢达广阔无边的，固执的心绝对是狭窄的，绝对是狭窄的。你没有看到一个固执的心是很广阔的，没有，不会，不会。烦恼心都是狭窄的，烦恼心不会是广阔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这样把这些阻碍智慧成长的因素要放掉，要放掉。所以在我们啊，你们这里啊，有些人要去兜率天修行林，我先讲，兜率天修行林有一个内部文化，如果你不能接受这个文化的话，请不要到来。这个文化是什么呢？是坦然的，谁要纠正谁就是直接讲，而且公开讲，直接讲。而且呢，当然了，有规则，师父讲的时候呢不要跟你太客气，那么呢，如果是同辈讲同辈，要有一种尊重的，要有仪器。但是呢，人家尊重不尊重你，你不可以苛求，你不可以说啊这样。但是呢，大家就很坦率，我们自己开会啊什么，很坦率的讲出来的，很坦率啊，这个是不好这样子。当然呢，同辈之间讲话那个语气跟师父讲学生是不一样的，是学生纠正师父也一样可以。那么呢，但是学生纠正师父的语气那个态度是要很恭敬的，要很柔和的，要能够得体的，要适当的用词，要适当。但是师父纠正学生，学生不能够有所要求多多，为什么呢？师父有师父的理由，这是为什么呢？啊，这种文化要带出来的是什么？它带出来的一种情形就是，我们不为我慢，我们很容易受教，很容易受法。如果你要人家他讨好了你的我慢一下，称赞了你一下，过后再来讲，他拐个弯来顺从你，那不好嘞，这个是不行的。为什么有这种坦率的风格？它有一个好处，好处就是顺利你来什么借什么，顺利你的心柔和，顺利你的心没有我慢，顺利你的心能生能去。不能够给人家讲的，哎呀，这个修什么法？真的不能够给人家纠正，不能的，这是很不好的。同辈讲我，像我们到今天，我告诉你，做了禅师，做了师父，小朋友讲我都要很耐心的啊，谦虚接受。真的，你看舍利弗尊者，他有一次他的袈裟穿的。从房里固定里面走出来的时候呢，袈裟有点不整齐的，衣装不整，还没有穿好。那有个沙弥讲，诶，师父你的袈裟不对，直接讲他。那是舍利弗指的是谁啊？他是佛陀后面的大弟子，就排在佛陀后面。可是那个孩子很纯正的那个沙弥，他说师父穿的不对。然后他马上好，马上去转走去固定里面，再把袈裟再重新穿上，穿得好好的。然后出来呢，他合个掌，他说老师穿的对了吗？啊，这样子。然后呢，那沙弥啊，对对对。所以你看舍利弗尊者的那种柔和非常的好。而有一次呢，他还每个人都讲舍利弗尊者很谦虚，很有谦虚的美德。然后有一个人呢，他就听到，他就讲，真的吗？有这么美好吗？你的师父真这么好吗？是啊，我的师父真的是很好啊，很谦虚啊。好，他就想明天我要考一考他，看了是不是这样。然后呢，舍利弗尊者去托钵的时候呢，这个人就跟在后面，重重的一锤就打在舍利弗尊者的背上。哦，舍利弗尊者哦，震一震，到底是怎么事？哦，有人锤我，头也不回，头也不回，因为他根本不用回头就可以看到了， 头也不回，他继续向前走，一句话都不说，静静向前走。哇，那个这个是用锤锤舍利弗尊者的，他真的是受不了了。哇，不行，真的不动了，真的就而且也不睁，他头也不回就向前走了。哇，不行，他讲我真的是打了一个大圣者，快点跪下来求忏悔啊！这个是聪明人。但是那一锤的业啊也是很严重啊，要去考一个阿罗汉，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嗯，但是文如呢，他就马上跪下来忏悔啊，你能原谅我吗，尊者？可以啊，我就原谅你。然后他讲，如果您原谅了我的话，为了证明您真的有原谅我，请去我的家里用餐，马上要去供养。他说好啊，他就接受了，就走。哇，旁观者真的受不了。他想，舍利弗尊者，你怎么可以接受他给他这个功德做功德的机会？他打了你一锤，那你可以，你还用餐，就是给他其实阿罗汉来用你，在你的家用餐，根本是利益你，帮了你。可是呢，舍利弗尊者跟他们讲，现在是我接受邀请，还是你接受邀请？嗯，然后就是说，你们不好插手了，就让他们每个去退下去，不敢。因为舍利弗尊者令出如山，然后讲好，他就去接受。供养，你看那个心多么的柔和，刚刚给人家打了一锤，供什么事都没有啊，什么事都没有，就是好，你要供养啊，现在是现在，刚才是刚才，现在你要供养，你有诚意，我来接受啊。所以就是这样子的，才可以成为大智者。舍利弗尊者是佛手下智慧第一的弟子，很重要的，很好的。所以他那种美德是很值得我们呢仰慕和学习，就是要把我们要培养这个般若蜜这个智慧，我们就要把那些阻碍智慧成长的培育的那种态度，那种心态放掉啊。其中一个人因素让我们很容易培养智慧的，就是受教受法，要能够受法，要能够受教，要能够接受。如果我们心很硬，不能接受，那很不好，那就是不能够开发智慧了，是不是很要知道的这一点？好。所以这个呢，其实呢，一个智慧的一个很重要，培养智慧的一种很重要的力量，来自如实自见，如实。在我们你看啊，佛陀要引导众生跳出苦，在转法轮经他讲了亚他不达尼亚那达三藏如实自见，这个就是整个关键啊。因为如实自见，众生能够看到自然界的真相和法则，然后能够因为了知自然界的真相跟法则，那就是最重要的智慧了，那是了生脱死的智慧了。那么在这种智慧就是要如实去看去知道。那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当然要需要那个如实自见的能力，那要培养戒定慧。但是在还没有如起如实观照的能力以前呢，如果能够先培育一种如实的态度啊，这很有帮助。态度如果是如实的，是什么就是什么，一就一，二就很单纯很直率，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样子的心才能够如实自见自然界的法则跟真相。所以你会发现到，如果常常打妄语欺骗，然后心狠太厉害，拐弯狡猾，或者是抗拒，或者讲一不一，讲二不二，讲这个要表示那个，讲那个表示这个，太多复杂的心理的，他会大大的阻碍自己开发智慧的能力。有些人就是好奇怪，他们喜欢这种方式啊，他要表达这个，他要，他讲他不要啊，他不要，他又讲他要啊，还有你自己去领悟，自己明白啊。有些时候我以前不懂有这样子的心理，后来我才发现怎么会有这么复杂的呢？你讲不要，我就是不要了，我就收回来了咯。你怎么知道收回来了？其实他很苦恼，他讲怎么你不理解我？怎么你真的就收回去了？像有一个学生他跟我说，上次他说，师父我要离开了，第一次要再离开，不要了，不要离开，住下来，哎呀，离开去的别地方那边修法， 修法不要跑来跑去啊，好好，他的确。但等一下呢，他又来跟我说，师父，我要离开了。我想，好咯，既然你讲了再讲，你好，点个头。哪里知道呢？晚上呢，他跑来，我靠，跟我讲，师父，你真的放我走啊？我想，你不是要走吗？你走不是让你走咯？啊，哎呦，你真的放得下？我想，这是谈恋爱啊。不是啊，你是我的学生呀，要走就走吧。哦，他不行不行，我要留下来。哎，好怪哦。啊，你要走，为什么你不要走？为什么又要讲着你要走？好怪啊！这种心态很难修法。还好这个人呢，拿起放下非常的快，他一下子就抽出来，放，这是错的。而且呢，也没有所谓的吸着越烟盖越惨啊。他这个人还有点美德，我这个学生还有点美德。他一给师父发现到他的时候呢，他就是索性不烟盖了。有些人很笨，他给你发现到师父已经看出来了。你还是要坚持，还是要掩盖，那种情形就好像是明明我都知道你在化妆了，你还要继续的在化，哎，都知道这个是假的，对不对？嗯，这是一点。所以呢，我是觉得如果能够有一种如实的态度，快快的跳出来，那是比较好。所以他一看到他错，他马上，哎，不行了，跳，没关系，反正师父都看到了，也没有什么羞耻不羞耻的，下一回不要再这样子就好啊，就很快从错误里面跳出来。所以这个是一种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培养如实的心态。那第四戒很重要，不要撒谎。不只是不要撒谎，在心里面也不要自己骗自己，连自己骗自己都不好。所以在美国的一个文学家，也是有点哲学家的身份，艾默森，他很知名，他就讲到这个诚实，好像真正的诚实呢，是在真的人心里面呢，连好像给自己找借口啊，连好像有些时候尝试了给人家一个错觉啊，这些都不好，都不好，都不够诚实。要达到真正的诚实，就是呢，是什么就是什么啊，这个心态能够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培养那种如实自见的能力。有如实的心的人，这些心很坦诚，很直率。当然直率不是伤人的那种，也不是直率不能够给人家委婉的一些表达，不是。心的直率并不表示说有些时候不能够委婉一点，不是。直率是一个真直的心，心里不欺骗的心，那叫做直率。好，一种直率的心。执行，执行不是伤人的心才叫做执行。要表露自己的执行，而且伤人，表示我就是很直，这也是不好。这也是有些时候也是另一种狡猾。所以它其实是一种真，是这样就是这样。然后呢，那个样的心呢，当你走向开发智慧的时候呢，才能够。不然的话，如果那种技巧啊、拐弯啊、狡猾啊，那只能够开发出很多的聪明手段，但是不是智慧。因为真正的智慧就是如实看清生命的法则跟真相，那个才是智慧。只有真正的看清生命的法则与真相，才能够让我们带来好的快乐的结果。而且那种拐弯啊，那种聪明啊，那种手段啊，那种权谋啊，那种不是这智慧，那种是越搞越糟，越搞越复杂，然后呢会带来很多痛苦的。所以学佛的人呢，如果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开发般若波罗蜜，我们要把这些阻碍智慧成长的因素在心里面先认清它，先要知道这个就是阻碍智慧。因为有些聪明的因缘就是阻碍智慧的，所以如果我们执着，我们沉迷，我们享受这种聪明，那我们就开发不了大智慧了。所以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大智若愚，就是这样子。因为真正大智者，他可能表现出来的好像是聪明的人觉得，哎，这好笨哦，聪明人不苟同的那种表现，但是呢真正的大智者，你看长远，他的结果是好的。聪明的人到头来呢，搞到自己短命啊，搞到自己痛苦啊，搞到自己造很多恶业啊，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要培养般若波罗蜜， 最先我们就要先要知道智慧般若它是怎么样的。虽然我们不完全知道，因为你完全知道你已经是了，你已经有那个智慧了，但是呢，如果你能够知道智慧大概它会是一个怎么样的显现，它会带来快乐，它会带来单纯，它会带来力量，它会带来没有痛苦，它不会带来苦，它不会把东西越弄越糟，它会把东西越做越好啊，那个是智慧啊，智慧呢让心一直升华、进化、升华。所以先要能够认清，如果我们连那个智慧的定义都没有认清，把智慧跟那个聪明、狡猾搅在一起，混扰在一起在心里，那么如果连哪一样是智慧都分不清，那你就培养不起智慧了，培养不了智慧了。要培养智慧，至少要懂得智慧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智者大概是怎么样的。智者至少要活得快乐啊，你自己都不能活得快乐，你说你是智者，这个很成问题啊，这样子的智者有什么用，对吗？啊，这是要懂。那不是说智者就没有恶业成熟，但是呢，至少智者在承担恶业成熟的时候呢，他的承担力必须比别人强啊，这个是很明显的。他必须在承担恶业的时候，成熟的时候呢，恶报成显现的时候呢，他至少他不会继续的增加他的苦因啊，至少比常人有更好的这种承担力和能力，那个叫做智者。这是很明显的可以达到的，这点要知道。所以一旦我们对智慧有所认识，知道哦，原来有一种智慧是听闻的层次，有一种是思考的层次，有一种是跨越思考的层次，那么至少你的心开始会想，我要培养智慧啊，我要多听闻，我要多思考，但是呢也要知道思考的极限，然后呢我要跨越啊，这样子。所以这个很重要。那在这方面呢，一个很好的工具呢，就是善用前人的经验，善用别人的智慧。很简单，你看现在有佛陀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路，很单纯的路，这样子培养下去呢就会开发智慧。而如果我们已经明明白白有佛陀的指引，我们要靠自己的聪明，我要有自己的版权，我要创造我自己的交禅的手法，如果现有的都没有好好去掌握，我就要创新啊，就要什么，只为了种种的复杂的心理因素，那我们浪费我们的时间，不需要。如果说我们已经跨越了前人的领域，然后呢再上一层，那是好。所以有懂得善用前人的经验、智者的经验的人呢，他可以少走很多冤枉路。你看如果有我慢心的，他就坐不住，他就还是人家已经走到哪里了，人家的经验我不要看，我要自己靠自己的能力去摸索，这个是没有智慧的。吸收别人的经验，然后我们再从中再跨上一步，那才有用的。所以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总比巨人看得远一点啊！我十多岁的时候读了这句话，我非常的震撼。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侏儒，知道吗？侏儒是小小的，那些小小的人，矮矮的人，总比巨人看得远一点。所以从那时我开始，我就发现到，我就觉得一定要吸收前人的智慧、前人的经验，智者要有谦虚的心。如果慢心，你就做不到这一点。为什么我要站在你肩膀上看东西？为什么我要靠我自己的力量？不需要。所以今天已经有佛陀给我们明明确确的这个修法，先让我们把这个工作做好，再谈别的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如果佛陀在世了，已经有佛陀的智慧在这个世间了，我们把佛陀的智慧撇开，自己去寻找，那就苦命。善用佛陀的智慧，然后呢再进一步的跨越，那就很好，真的是很好。所以这是一点。当然呢，我们所谓的再进一步的跨越，基本上到最好最好也只是成佛，你不会超越佛陀。 所以我们讲的夸业是夸业我们对佛陀留下来的法的那个了知，因为我们怎么了知都不会是佛的那个灵层次，很简单，因为佛陀也只教掌中之业那么多的法。我们讲的夸业是现有我们怎么去了解三藏，我们也不可能夸业佛陀的那个领域，因为那是那个领域。所以了解了这个过后，你继续去修啊，学到有一天你成佛，那的佛跟佛的智慧是平等的，慈悲是平等的，美德是平等的啊，这样子。所以那个我讲的夸也是那个意思，不是说有一个人可以比佛更厉害，最高就是佛了，没有更高了，所有的佛最高最高也只是平等，是这样子来了解。嗯，好，那最先呢要这张方面呢就要做到有一种谦虚的心，有些时候呢我们要允许我们自己让比我们更有智慧的人来引导我们。所以有一种智慧就是找出智者的智慧，你要知道谁比你有智慧，如果我们的心看不出谁比我们有智慧，我们怎么去跟人家学呢？很简单道理。所以而且呢在这方面也是有牵涉到一种分辨的能力的。比如说嘛，如果有一些是属于世间某一个领域的世间智慧，然后我会知道啊，像现在如果我建台东的道场，然后我们也知道这些有些是专业人士的那个东西，我们不要去跟专业人士争论的，我只是跟他讲我要什么，你给我想出来就好，这是他的专业那我只是多了解一下，确保他的专业用在我符合我们的目的上，那就好了但是呢有一些是我们某一个领域，比如说修法的领域，你要能够有一个心理的至少这个你要知道谁在这个修法上你觉得你真的有信心他比你懂的如果你找不出，你不能够辨识谁比你懂，那就很难了。至少很简单，就像一个盲人也好，他也要知道啊，谁是能够牵我的，很简单，他牵了我不跌倒那我就知道他比我看得更清楚，对吗？我自己走我会跌倒，他牵我们两个都不跌倒，那我就知道他比我懂，就很简单的一道理。所以如果师父牵你，牵了你过后用佛法引导你，引导你过后你的问题比你自己在那边自己去寻找答案更有效率，更能够解决问题，那你就要相信啊，师父至少在这个修禅的领域是比我懂的，就是这样子而已。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谦虚的心，我们知道有某一个人在某一个领域比我们强，比我们有智慧，那么我们就会在那个领域接受他的引导，但是不是盲目。像师父只是懂教禅，如果你问我其他东西可能未必是我的专长，我对自然界的法则是有所认识，对吗？但是呢可能你跟我讲电脑的领域，可能我相信这里有人电脑比我懂机械啊各方面啊科技啊，有些人可能比我更厉害，所以这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知道一个人强在这里，但是我们不会说他全盘对不对的全盘收到完，我们只知道他强的我们就吸收他强的，然后呢他不是他强的项目我们就不要去吸收。比如说嘛，很多教禅的导师他是很懂得怎么净化内心，他有一种很单纯的力量就是净化内心，但是呢他未必精通管理的，有些人他是不管人家的，他是静静净化内心，他好好先生。所以你跟他学这个美德，学修养，学忍耐，学消除贪嗔痴，很好，但是呢领导的领域呢，管理的领域他这个是不管人的，所以呢你不会说就是一定要把他叫他来什么东西，不是他的领域你去请教他，结果东西一塌糊涂你就去怪他，讲他修行没有成就，这是错。修行有成就他是专在那一个领域，可是另一个不是他的领域，他如果涉入他不知道自己不熟悉那个领域，他可能就把东西搞到一团糟我也看到很多修行人士很会修行，但是呢有些时候呢处理复杂的人世间的问题呢没有能力处理的他处理的就是因为他也不会，不知道你们怎么这样复杂，他也不会，就很单纯，就很容易受骗，也有的，这种情形也是有的。但是呢，是可以把修行的智慧用在世间。如果一个人懂得把修行的智慧用在世间的话，他就可以同时达到修行的利益，也达到世间的利益。但是如果一个人 只是会修行，修行是修行，生活上又不懂得跟他融会贯通来运用的话，那他就修行很好，但是世间处事就是天天给人家欺负啊，也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不管怎么欺负他的心，通常如果懂得修行的人呢，他就是心不容易受伤，也不容易起贪嗔痴，他就是好了，被你欺负就忍哦，啊，就是这样啊，这个是有的。如果是被人家欺负了，心一直起太多贪嗔痴，那就肯定的他不是修行的真正的好的修行人了，因为他就是也不是说什么，就是说没有真正的修行的那个实在的成就了。因为真正实在的成就，他就算是怎么糊涂，怎么就是不会处理也好，但是呢有一样东西他会处理，他自己的内心，他不会掉进忧这种挣扎啦，这种啊心的混乱啦，不会，他只是说常常吃苦头而已，那外在吃苦头，心没有事情啊，那种是修行人的本质。但是也有，如果我们懂得把修行用在生活上，那么我们可以生活也处理得有条有理，主责也处理得有条有理，然后呢自己的个人的内心也处理得有条有理啊，那当然是比较圆满的。好，所以至少我们要开始要能够分辨，如果你不能够分辨，太过一般性的想法的人，他也不能够找出别人谁比较有智慧。很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一种错误的想法，那我只是觉得这个人处理事情都在管理上，在处理上，在应付危机上都不如我，那你一想他不如你了，你就不会想他可能在修禅上真的比你超越你，他可以在禅修上引导你，那你就看不到这一点，那你就不会跟他学习，那就错过学习的机会。如果我们懂得，我们会看他虽然这方面不如我，但是他有一个力量，他天天给人家欺负，但是呢每一次欺负他就不起贪嗔痴啊，那我要学习他这一点，那你就会找出智者。他可能在某一方面不会，但是他在那个领域净化贪嗔痴这方面他是智者，因为他的心很稳定，他可以吃很多苦头，但是他的心是很清净，很开阔，很美好，很快乐，但是吃了这么多苦头还是很快乐啊，那个就是高手了，你要佩服他了啊，你要跟好好的学习，但是不是学习不会处事，不是，我们还是要学习会处事，但是呢我们是学他面对问题的那种能力，所以至少你要有这种分辨，你才会知道谁比你有智慧，在这个领域他比我有智慧，在这个领域他比我有智慧，在这个层面他比我有智慧，但是在这个修心的领域，净化内心的领域，谁比我有智慧啊，看得清，然后你就会吸收啊，这个人的长处，这个人的长处，这个人的长处，这个人的长处，这是很重要的一点。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子来学习，那我们的智慧就能够开发。然后一旦能够这样子开发，你还看到智慧的层面又有不同啊，它可以在各个层面发挥。那么当然我们最在乎的、最重视的还是跟离苦得乐相关、跟净化内心相关的智慧。因为这是最重要的智慧了。如果你全世界怎么样的东西学回来，但是那个离苦得乐的智慧没有培育的话，那就可惜了一点，因为这是最重要的事。好，你看《清净道论》里面所讲的智慧是什么？他讲一开始，这个佛明尊者就讲得很清楚，在讲智慧品的时候，他说智慧是涵盖的层面太广，我不可能涵盖所有的层面，但是呢我涵盖的层面是跟戒定慧相关的这个灭苦的领域，这一个层次，他把它讲解那个智慧的层次先讲在这边，因为智慧的领域太广太广，是不可能讲完的，讲不完的，因为到顶峰是佛一切知智啊，那个时候呢那个才是智慧的顶峰，所以讲不完的，所以只能够说它涵盖我讲的是这个领域的智慧啊，这是这一点。好，所以当我们在研究在培养智慧的时候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正在朝往哪一个方向啊，这点要懂。好，布施有布施的智慧，守戒有守戒的智慧，处理也要有也有这方面的智慧，不是形态上而已，是在内心里面呢，心态上也各方面也要拿对。然后精进也是要有智慧，没有精进就是乱冲啊，精进要乱冲，所以变成就是闭上眼睛子弹乱射， 但是却射不中你的目标。所以要懂怎样精进，让你的资源、你的努力、你的付出，然后全部用得最有效率，让它朝往那个成就的那个朝往符合你的目的。好，你看，你看呼吸就好。在呼吸的时候，你再怎么用？你在看呼吸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告诉自己，好，你要专注，我要长时间在一个稳定的目标上专注，好，你就逼着自己专注，一下子头就紧起来。这个是什么？这是精进缺乏智慧。精进缺乏智慧呢，就是你逼着自己，那是很多能量一直耗掉，一直反弹反弹反弹，自那个内心里面自我抗拒，就会头昏脑胀。好，你转个心，禅定的静音是什么？ PD 喜悦。好，为什么这个喜悦会是禅定的静音呢？如果你能够用智慧去理解它一下的话，因为我们喜欢，喜悦也带着乐受而来，所以有喜有乐，它就很容易贴，因为你感兴趣，这是第一个因素，心会贴目标，这是喜乐，特别是乐受的那种作用，喜乐的作用。那么呢，更进一步的就是，当你喜悦的时候呢，它是有很容易引发那种兴趣，兴趣也会引发喜乐，喜乐也会引发兴趣，所以当你的心有一种喜悦、一种兴趣的时候呢，它是怎么样的一种专注模式呢？它的专注模式就好像是你的心被吸引，像你看这个花啊，你好喜欢这个花。有谁会看花看到头昏脑胀的？有吗？应该没有吧？有谁看花看到头昏脑胀的？没有啊。可是为什么看呼吸会看到头昏脑胀呢？那你一分析，你就马上明白了。我看花看到很美。哎，我先喜欢他，然后很投入，他着迷，当然着迷不要再贪欲，然后贪欲就不好，那就另一个问题了。好，如果你很喜欢，你觉得很欣赏，那个能量是没有反弹的。你注意，你看一朵花的时候，那个能量是没有反弹的，它没有很像满出来乱射的，它不会的，它就是完全这边来，它就是完全被吸纳。而且呢，不会很累，因为能量没有消耗，没有浪费，然后可以持久。啊，这种能量没有消耗，没有能够持久，它就是很顺畅，而且不会头昏脑胀。游泳也是，你们这里谁会游泳？会吧？大家，我不知道。游泳也是，像你看，如果是我游泳的话，因为那个水性抓得不好，哇，很费力，一下子从里游到那边就好累了。可是我看那些很会游泳的朋友，现在我也是进步了啦。然后就是飘下去，你不要挣扎，轻轻滑一下，轻轻滑一下，哎，那个就可以走很远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懂水性的话呢，你不会产生很多自我抗拒，不会自我抗拒，你是很不紧张的，很轻松的放着，然后轻轻的滑一下，可以游很久，而且可以浮很久，不累。这个叫做涉水性。所谓涉水性不涉水性，就是基本上就是说能量有没有反弹。不涉水性的人，就是在里面的，就是因为紧张啊，不自然不放松，他就一直起能量反弹，两下子就沉，一样很快就累。但是涉水性的人，因为他很自信很自然很松，所以他就轻轻泼一下泼一下，其实浮也是很容易的事，不是那么难浮起来。但是呢，因为我们自己紧张，在很多能量在跟能量抗拒，所以呢就消耗很多的力量。那么我们坐意注意也是如此，如果我们注意看一朵花，好像被吸引，很欣赏很喜欢，它是完完全全把能量用到恰恰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告诉大家，你修行的时候不要告诉自己，问师父我要多加精进力，还是我不加精进力，还是这样那样，不是。你只要能够，你问你自己，我怎么样能够长时间欢喜的在这个稳定的目标上安住，你问你自己这个问题，你就会你自己拿捏到恰恰好。如果这样子可以安住的更好，就是这样子，那样更好，就那样，就是这样。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你感兴趣，你被吸引，你被这个目标，被这个呼吸吸引去了，那我告诉你，那是最好的平衡，最好命的平衡，最不复杂的平衡。 所以智慧，我们在应用智慧的时候呢，我们去精进啊，我们的精进就有效率。忍辱，忍辱也是要用智慧去忍辱的。如果我们忍辱没有用智慧，你就在那边塞住抗拒，忍，我现在忍痛，我忍抗拒，他们能量很消耗，一下子就很累。忍是真正的忍，如果有智慧的忍是很开阔、很松、很愉快的。如果在一般上，如果吃到什么苦头委屈，你想啊，我在消业障多好，而且我现在在累积忍辱波罗蜜多好啊！你这样子心想，它就成了一个宝贵的机会。而且如果忍到有慈悲、有宽恕、有体谅，体谅众生的无明，体谅众生的苦因，不只是苦果，苦因也是体谅，就是他们的恶、他们的丑陋，让内心柔和。那个时候的忍呢，是一个美好的经验，是一个美好的经验。我们如果忍啊，当然这个层次不同呢，这个美好的经验层次不同。到菩萨大菩萨的层次呢，就是即使是你切鼻子、切耳朵、斩手斩脚，他还是能够带着一个清凉的心去忍耐啊。那种忍呢，是高层次的了。但是呢，我们可以提升我们忍耐的层次。这个是可以提升的，至少人家骂我们一句话，这个忍呢应该可以改善，能够进步。人家在侮辱我、讲我闲话，这种忍呢，如果我们有智慧的话呢，就很快就能够培养起来。你讲那种啊，砍手砍脚这个东西呢，那个是大修行家、大菩萨的境界。那种的悲心很强，他的悲心能够强到呢，能够扭转，把那种痛苦的经验都转成不苦。他有这种力量，那种是悲心在起作用，他们的悲力能够有这种作用，大苦大难他都这个转那个境界，心里完全不同的方法去感知。好，但至少呢，通常人家讲我们闲话呢，这个忍呢，如果我们只是忍，我忍住他，因为他现在太强了，我打不过他，所以这样子忍，自己会忍出病来，癌症啊、瘤啊，这些都会，因为我们忍很容易身体会长瘤啊，会长瘤啊，会容易找癌症。这种是错误的忍、负面的忍、很多嗔心的忍，这种不叫做忍波罗蜜，不叫堪蒂巴拉蜜。因为嗔心怎么可以是波罗蜜呢？嗔心怎么是忍的功德呢？真正的忍，佛教里面所讲的忍是要有智慧的。因为忍的一个俊因就是现真相是如何就如何，这个因素让我们能够忍。如果我们能够看真相是如何就如何，我们能够忍。当然那种到砍手砍脚的时候呢，你要能够看真相，如果能够看无我的，它就是一个过程一个过程，这个真的那个定力跟慧力都够的时候呢，是有可能，至少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虽然我没这么做过，但是理论上是可以理解的。当然我相信我可能没有这个境界，但是我知道理论上这是办得到的，菩萨是办得到的。好，但是至少呢，如果人家骂我们一句话，侮辱我们，我们如果能够如实自见，哦，这个人家骂声音而已啊，声灭而已啊，然后呢，这个其实他一骂一侮辱他就过去了，而且他也影响不到我啊，我现在可以安心吃饭啊，为什么我为了他骂我一句话我吃不下饭呢？对吗？而且为了这个我的苦果，他帮我消了业障，消了业障应该很高兴啊，为什么我要苦恼呢？所以如果我们的心能够有智慧，做如理作义的话，那么那忍就变成很容易的一个经验了。声音就只是声音，你讲我不好就是不好而已嘛。眼睛看到的、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舌头尝到的、身体接触到的、心想到的，因为必是生意的经验。如果你能够只是看它是一个过程，看它原生原灭，看它是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的规则里头的，总之不管怎么样，因为智慧的缘故，我们能够忍得好好的，忍得无痕无迹，忍得没有伤痕，忍得很强，忍得很快乐，忍得很清凉啊，这个可以。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智慧，我们的忍就有力量，就很容易用智慧去支持这个忍，忍辱波罗蜜。然后真实，真实也是啊， 当然还有很多情形，我们的智慧会卷入这个真实波罗蜜。其中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要守个第四戒嘛，对不对？也要有一点智慧的。没有智慧的人，他会想要取巧，他会以为哦，我现在呢撒个谎，我现在问题就解决了，他也还以为自己很成功很聪明。但是在自然界的规则里面，我们在佛教里面从来没有认同一件事，就是用错误的因去解决，去达到目的的，从来没有。佛陀连自己的色家族要被灭的时候，佛陀都没有说我要用神通把那个 Vidudaba 那个国王杀掉，没有。因为这不可以啊，在整个大自然的因缘里面，这是不可能用苦因去解决问题的啊。你看佛陀为什么没有用神通或者用什么方法去把那个国王杀掉来挽救他的色家族呢？啊，你看人家聪明的人他们会讲很简单，我把他杀掉，我致使他造出密族的业，我又让他们不用受苦，这个色家族又救起来了，又活下来了啊。然后呢他被我杀掉了，好啊，如果他不被我杀掉，他造这个密族的业，他不是很惨吗？所以我杀他我是善业。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情，佛陀早就做了，可是佛陀不是这样的。当时的色家族他们的恶业成熟，大部分的成员都卷入这个恶业，以前的那种大家一起去下毒，在水里去把那个鱼毒死，所以那个业要成熟了，他们逃不了，那逃不了，整个民族逃不了，所以要被灭族。当然也没有灭到彻底了，所以今天在尼泊尔还是有好一些的色家族的成员的那些后裔。好，那么呢，因为他这个业要成熟，他这个要对他的业起反应，这个是没有办法抵挡的一种因缘。你去抵挡的话呢，佛陀其实看到的就是挡也挡不了，你怎样挡的话，他就是会那个业就是要他总是要有一个地方去的，真的他就是要有一个地方，他不包在这里，他就包在另一个方面。所以如果他真正知道的话呢，佛陀知道这是不可抵挡的因缘，只能任由他。如果佛的力量都不能抵挡一些因缘，那我们怎么可能呢？所以有一些时候我们不可以尝试用自己的聪明去取巧的，我们以为我撒一个谎东西就解决了，其实不是的，从长远来讲不是的。你看现在的人也是很聪明啊，就是什么医学，可是呢如果是有些医学肯定是好的，但是有一些呢他在整个过程中呢用的方法呢是很多杀生的成分在里头的。所以只要人世间的那个杀业没有减少，让我告诉你什么医学都没有用，真的人们还是会短命，还是会痛苦。今天人家讲人类的寿命增长，其实不是的，其实是因为啊，像以那个婴孩的那个死亡率啊等等啊，然后现在老人，我在看到那种老人本来就该死，时间到了要死的，但是呢因为用种种方法尝试跟他拖长，虽然是人类的寿命是加强，好像因为这样子而加长了，但是呢生命的品质其实没有多好，很多人活得没有品质这种不是真正的自然的一种好的好的现象。所以只要人们呢继续遭那种苦因杀业，好奇怪的，今天的这个时代，现在的法治已经让那个像古时候那种胡乱杀人的情形已经不太能够不容易广泛的发生，但是呢你看今天我们做什么，我们的刀兵却转成怎么样的情形，我们要花很多的钱请人家帮我们开刀，还要感谢他，你想想这些都是杀业搞出来的，真的是杀业搞出来的。我们虽然没有人能够怎么给我们动刀随便来杀我们，但是呢我们有些时候呢患上那个病的时候呢，业来的时候呢，你就是要去请医生，还感谢他，还花很多钱啊，让他跟你切这个切这个切这个，这些都是我们的业带给我们的，真的是我们的业带给我们的。所以我们真正的如果懂得自然界的法，然后我们要用我们智慧的话呢，又真的活出智慧的话呢，我们会不会说要 狡猾的方法，用苦因的方法去达到目的的。好，回到来我们的真实波罗蜜，太多太多人都看不到第四戒的价值，真语不撒谎的价值，太多人看不到，他们只知道我只要骗一骗我就 OK 了，骗一骗就 OK 了，不能的。严重的明显的大家都看得到，比如说一个人做生意，如果他把他的把他要赚他把他的招牌，有些时候招牌就是无价的，一个产品的那个牌子那个价值是无价的，所以你才会看到他们那种韩国日本那里啊，如果是他们的招的车子有什么不妥当，整百两的那车子，整百万两的车子全部收回来，他宁可收回他再维持他的招牌。为什么呢？那个他的招牌他的那个品牌那个价值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如果他维持他的品牌，不要给人任何人因为他的车辆有什么不同不妥当而车祸，但是呢他维持的是他的那个品质那个品牌，所以这也是一种真实的作用，不要去骗人家，不要是掺现在把那个产品掺的弄得不好，这也是另一种欺骗，不真实，打出来的广告是讲这么样，可是真正又没有这么好，以后呢谁相信你，谁相信你，没有这个信用就没有品牌，这是了知道。所以人也是一样，人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撒谎了，他就没有让他内心里面就少了一份真实的力量，真实波罗蜜就不显现。那如果这是表面来讲呢，就是他你的信用不会好，人家不会容易相信你，你很难受人家信任，是眼前你可以骗一骗让人家信任你，但是长远来讲那个受信任的业是不存在的，是没有的，这点要知道，会越来越薄弱越来越薄弱。而且呢撒谎的也是因为撒谎，我们没有真实的心，我们很难看真相。那么如果我们不能看真相，这是我们生命里面最大的损害，总是扭曲，喝酒的人也是一样，总是因为那个知觉扭曲，非常的可怕。所以这个真实波罗蜜就很重要，因为有智慧，你了解到它的价值，你才会像我们的菩萨一样，他为了守他一个承诺，守承诺也是属于真实波罗蜜的一环，当然有些时候也涵盖一些决议，但是呢在真实波罗蜜的一环，他不只是那个真实波罗蜜，不只是不撒谎，而且呢我讲了我要做到，我要守承诺，所以我们的菩萨为了守他的承诺，他宁可舍生命，他舍生命啊，需要的话他舍生命啊，为了讲真话他宁可冒生命的危险，他要讲真话。所以菩萨在修这个萨迦巴拉蜜真实波罗蜜的时候呢，实在是有很雄厚的智慧的支撑，如果没有雄厚的智慧的支撑，就会尝试取巧，只看眼前的利益，傻的人家都会讲好傻的，你怎么可以，生命不是更可贵吗，怎么可以为了要守真实守真语守承诺，竟然能够冒生命的风险，不值得啊，一句谎言一个违反承诺就可以做到了，为什么要这样子呢啊，人们的很多聪明人都会觉得我们的菩萨很傻，但是他们才傻，我们的菩萨不是，他知道成佛叫度众生，要开发大智慧，就是一定要具备这个真实波罗蜜，就是一九一二九二讲了就要守啊，这个很重要，所以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没有智慧的支撑，真实波罗蜜到了某一个时刻他经不起考验，因为到了取巧的机会来临的时候，而且面对要付出蛮大的代价的时候，不愿意付出那个代价就撒谎了，就违背承诺了，但是呢我们的菩萨不是这个样子的，不是这样子，所以要好好的守这个真实波罗蜜，你要了知这个真实波罗蜜的价值，你要看得到它的价值，只有当你很看到他的价值，你才知道他的重要性。所以我们的菩萨五戒在菩萨道的时候呢，都会不小心破其他的四戒，有些时候都会杀生，因为那个时候一时之间的过失还是无明会杀生，有些时候还有犯偷盗，还有犯邪淫，还有犯饮酒，但是呢真实波罗蜜都不犯啊，当然有一个故事里面有一个很特别的例外，但是那是另外的讲，那个故事 这是一个还是学者还在研究的一个谜，那我们不说。但是呢，就是有记载，我们的菩萨都很重视守护第四戒，不妄语，而且呢，也都很重视遵守承诺。所以这个真实波罗蜜是有智慧波人支撑，你才可以为了才可以累积哪一种真实波罗蜜，究竟真实波罗蜜 Paramatta Sacca Paramī， 就是为了守真实，为了守承诺，为了讲真语，宁可舍生命。如果没有到没有这个波罗蜜没有累积到宁可舍生命的阶段呢，那它就不完整了，它的三十种波罗蜜就缺了一个。不会，我们的菩萨一定会圆满它。所以要达到这个宁可为了这个守这个波罗蜜生命都可以舍，他一定要有智慧。你没有智慧，只是聪明是做不出来的，聪明是做不出来，因为聪明只会觉得生命更可贵啊，为什么我要撒一个谎就解决了，可是不是的，是佛我们的菩萨的大智慧看到那个长远。你为了这个你贪图这个眼前的利益，你违背自然界的规则，然后你成不了佛，那什么众生都渡不了了，生命算得了什么？既然已经选了主菩萨道，生生世世要受种种的苦难磨练，那一个生命算得了什么？舍生命，但是呢，这个善法法的力量不败啊，有这样子的力量，这样子的智慧支撑之下，那个波罗蜜才可能完成真实波罗蜜啊。决意波罗蜜也一样，决意波罗蜜就是下定决心就要做到。啊，当然这要小心，它跟那种顽固固执是不一样的，它是坚定，那个顽固固执是不同的，那个是能进不能退，明明知道错了都不肯改。我们的菩萨不是这样的，我们的菩萨就修了六年的苦行，明明这那个五比丘围绕自己都是因为自己的苦行，但是呢，为了自己放掉苦行，他们要离开，离开就离开，没关系。啊，这个不是显露决意的时候，他也不是那个时候，他也没有什么决意，他只是发愤图强要奋斗，但是发现此路不通，改，那是另一回事。但是呢，决意波罗蜜，他知道明明已经决意对了，各方面都对了，也是很清楚，当然有智慧才能够做对的决意啊。然后呢，不可以因为软弱而放弃，你要有智慧去支持他。而且智慧去自行那个决意波罗蜜，心才可能柔软。如果是因为顽固坚硬固执去坚持一个决意，心是硬的，那是不对的。所以要有智慧去持续坚持啊，那个坚持是智慧去坚持的。所以这个决意波罗蜜要培育这个决意波罗蜜呢，你需要有智慧，需要有智慧，而且也有只有当我们有智慧，我们才会做出对的决议，符合自然界法则的决议。违背自然界的法则的决议是不对的，不可能的事情，你怎么决议都没有用，没有用。所以决议要有智慧啊，这个要有智慧。还有接下来呢，就是慈，那个慈呢，你看他修慈心也要有智慧的。原来如果这是修慈心，散播慈心，我愿你快乐，但是呢，如果没有智慧的话呢，有些时候你要人家快乐，可是你越散播越多，可是你看到越多苦，真的众生这么多苦，你就很受伤了，很容易受伤，很容易失望了，那么很容易创伤的，很容易受到打击的，那个慈爱是没有力量的。要培养这种慈爱慈悲，都那种所有的美德都是真正有力量的美德，是经得起打击的美德，有力量的善法都是经得起打击的善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智慧又在起作用了。比如说我们因为有智慧，我们知道众生是自己业的主人，虽然我希望他快乐，但是呢，如果他自己的业不好，那他还是快乐不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你才能够说不会因为结果不如自己所愿而痛苦啊。这样你一个不会受到打击的慈爱才能够持续下去，一个很容易受到打击的人，你看呢，他爱人的能力一定很有限，一定很有限，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所以这个慈爱也要有智慧去支撑的。 那当然有些人他不是智慧，他用聪明，既然他是他自己业的主人，那我还祝福他做什么呢？没有用啊，反正我祝福他，他也未必会好，那我就不要祝福他啊。这种因为自己的聪明而放弃慈爱的修行，那也失败。因为呢，就算是我们祝福人家，人家未必会好，但是呢，慈心的力量就是有一个广大的力量。第一，他对我们好；第二呢，其实是也不是没有帮到别人。我们的慈爱对整个环境是有一些提携的力量，但是呢，那个提携的力量不是绝对性，如此而已。所以不可以因为纯理性、纯聪明的想法，就说反正都是他自己业的主人，我就变成冷血动物了，冷冷的啊，他是自己业的主人，不用帮这个去帮助人家做什么，反正是他的业，那你就做不了善行，累积不了善行。其实呢，有些时候呢，能够我们能够帮我们那个人，能够被我帮，他也肯定有善业，没有人是彻彻底底没有善业的。然后呢，有些时候像我们这样子帮助了别人过后，那他开启了一个善因的轮转，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在帮，可是呢是基本上都是有因缘，都是有业，他的业在成熟。但是呢，因为我们这样子帮，让他的善业成熟，那么呢，有些时候啊，我们这种帮助人会让人家感动，会让人家有启发。那么因为启发了，我不只是在果上帮到他，我也启发了他的善因，启发他的感恩心，启发他的向上向善的那种心。所以从那方面来讲就不一样了，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慈心，你有智慧的话，你才能够有一个很强的慈心，那个才能够培养一种不败的慈心。然后接下来是舍波罗蜜，舍波罗蜜更加要有智慧啊啊！因为只有我们了解世间缘生缘灭缘起真相，那个时候呢，你才能够时时刻刻升起一切，不管表面上能够明白不明白它的因缘，但是心里面就是知道它都是一种因缘，一种现象，然后能够看得清清楚楚，然后呢，心里面就不挂碍，然后呢，这样子的话不动。一种不动心修养才能够浮现。如果菩萨在累积菩萨，在菩萨到累积波罗蜜的过程中没有这种不动心修养的话，那很危险。因为你一直要度众生，要度众生，愿发的那么大，但是呢很多东西未必如自己所愿，所以承担不起，事情不如自己所愿，众生不如自己所愿，那非苦不可。那么很苦的菩萨绝对成不了佛，他完成不了菩萨道。所以舍波罗蜜很重要，所以潜藏在这个舍波罗蜜背后也是智慧。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波尔班亚波罗蜜，它支撑着其他的九个波罗蜜，所以智慧是非常重要。虽然它不是带头的，但是呢它是支持每一个的。带头的是通常最重要的是布施，因为布施是最容易开始，因为一开始布施过后呢，啊，心就柔软了，向善了，就结善缘了。他很多善就是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啊，再来一个树离波罗蜜啊，那个更强的种种的善法，更开展着另一个局面，种种善法神奇的那种局面。所以再加上有智慧，就把每一个时刻累积波罗蜜的那个品质大大的加强。好，今天只讲到这个波尔波罗蜜智慧的这个波罗蜜。那么呢明天呢我们再继续讲解其他的波罗蜜跟我们的禅修的关系。那么这个智慧讲不完跟我们禅修的关系讲不完。但是呢如果也可以再强调几点，就是如果你在止禅的时候如果你懂得止禅要用到的智慧是单纯的，那你就用单纯，让自己的心单纯。那么呢，但是呢，观禅的时候呢，用观禅的层次，然后懂得有些时候呢，不要耍自己的聪明，老老实实是更好的。那么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要用多少，什么时候运用多少的智慧，什么时候需要单纯，你就用单纯的力量。那么那修行呢，这个智慧会让我们懂得啊更有效率的修行。好，在我在结束之前呢，我要讲一个。以前我亲自看到我的以前的过去另一个修法的师父他曾经回答一个问题，我觉得回答得很巧妙。 那时呢有一个大学生去了那个禅修中心，那是我在做翻译，那个大学生就讲问他讲，哇，叫我们这样子不要想东西，叫我们天天这样子看业处，这样子我们不是会很笨吗？这样子他觉得，他说我做不到，因为我不觉得我是这么笨的，这样。然后呢他就觉得那个这个做不，这个是这是聪因为聪明的人是做不到这样子的事情。然后呢我的那个师父呢他就是回答，如果一个人是真正聪明的话，他懂得什么时候不要想，他也懂得怎么样让自己不要想，那个才是真正的聪明。如果我们只是控制不住的聪明，就是控制不住的思维，控制不住要想乱想一轮，你以为是聪明，那不是真正的聪明。聪明人他会知道怎样放掉自己的聪明，他会怎样放掉自己的这个很会想的那种，拿来放，他会懂得怎样克服自己的种种的很多的妄念和念头，他自己会找出一条路。这个真正聪明的人，真正有智慧的人，他会找出一条路，并不会因为有一种叫做控制不住的聪明，没有，控制不住的都不是叫做真正的聪明，真正的智慧。所以我们要培养真正的智慧，所以要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什么时候培养哪一种新的品质，我们要懂，真的要懂。所以在止禅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怎么样的品质来成就这个止禅，我们要用我们的智慧去成就它。如果在观禅的时候我们知道要怎么样的品质来成就观禅，我们也用我们的智慧去成就它。好，那这是讲不完的课题，那我们还是要去进一步去讨论其他的波罗蜜跟我们的修行业处的关系，那这个明天我们再继续。好，祝福大家了，一切一切了，希望大家修行顺利，一切善法成就。好，我们大家一起发愿和回向。伊当咩波娘阿萨瓦卡亚瓦杭呼都，伊当咩波娘尼巴那萨巴切哟呼都，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anam bajema te sabbe me s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